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推出新国安战略，对抗中共、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合作。
美国谴责中共报复批评香港人权的官员。
ChatGPT 全球大宕机， OpenAI 和 Meta 同一天也宕机。
中国公民因航拍美军基地被捕，面临最高4年刑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利埃内周三在纽约接受访问时，对欧洲国防态势发出严正警告。他强调，欧洲必须强化国防工业，以有效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的潜在威胁。萨卡利埃内直言，美国在西方国防开支中贡献过高，欧洲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依序为本国、台湾和以色列，欧洲并不在前三名。谈到俄罗斯，萨卡利埃内表示高度警惕。他认为，俄罗斯正在把经济转向军事化，其野心远超过乌克兰战争。他甚至说，比起10年前，他现在更担心俄罗斯可能入侵立陶宛。对于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萨卡利埃内似乎持相对正面态度，赞扬了川普团队的强硬政策。他强调，西方不应该抱有冻结冲突的幻想，否则可能为俄罗斯的帝国扩张计划制造机会。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三宣布，12月9号已经派出半年内第4架包机，把一批中国非法移民遣返回国。今年以来，美国已于6月、10月和11月3次使用包机遣返超过350名中国公民，这是自201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遣返行动。国土安全部说，遣返行动旨在快速处理非法入境者，并打击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声明中强调，美国将严格执行移民法，阻止非法移民激增。尽管官方没有透露本次航班的遣返人数，但表示类似行动将持续进行。移民律师指出，川普即将上任以及共和党掌握国会，让还没有获得合法身份的中国移民感到不安。专家认为，明年川普政府上任后可能加大资源投入执行遣返计划，因此未来的遣返行动可能更加频繁。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周三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已经邀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1月20号的就职典礼，这将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有外国领导人参加总统就职仪式。据报道，川普在11月初大选结束后不久就发出邀请，目前还不清楚习近平是否会接受。中共驻美大使馆对此还没有回应。除了习近平外，川普团队还考虑邀请包括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在内的其他世界领导人。川普团队发言人李威特说，世界领导人正在排队与川普会面，因为他们知道他即将重新掌权。自大选以来，包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阿根廷总统米莱等多国领导人已经先后拜访川普位于佛罗里达的海湖俱乐部。这一现象反映出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调整与川普可能重返白宫的关系。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预计将在12月12号敲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开市钟，并可能再次获得《时代周刊》评选的年度风云人物称号。消息人士透露，《时代周刊》将在当天正式公布评选结果。《时代周刊》发言人对此没有发表评论，但表示结果将在周四上午揭晓。如果消息属实，这将是川普继2016年首次当选总统后第二次获得这一殊荣。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敲钟是代表交易日开始或结束的荣誉仪式，通常由重要企业高管或政治领袖执行。此次活动，川普的长女伊万卡·川普预计也将罕见的公开亮相并参加仪式。而《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目的是表彰当年对全球影响深远的人物，无论影响力的性质如何。据悉，这个消息最早是由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披露，其他主流媒体也相继报道，但目前还没有获得《时代周刊》的确认。
目前，叙利亚政局正经历重大转折，反政府武装指挥官 乔拉尼11号发出严正声明，将追捕阿萨德政权中参与酷刑和杀害平民的高级官员。新成立的临时政府由穆罕默德·巴希尔领导，但面临严峻挑战。由于国库几乎为空，一美元目前可兑换35000叙利亚镑，重建工作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巴希尔承诺将保障所有宗教团体的权利。这场持续近14年的内战造成惨重代价，50多万人丧生，超过1半人口流离失所，约600万叙利亚人仍在国外寻求庇护。新政府恳请难民返回家园，宣称叙利亚现在已经成为自由国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新政府必须尊重少数群体权利，防止国家成为恐怖主义基地。而以色列政府官员则加紧呼吁保护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因为他们正面临土耳其支持的武装团体的威胁。
美国司法部12月11号宣布，一名39岁的中国公民周尹飘因涉嫌使用无人机拍摄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而被捕。这座基地是美国重要的航天和导弹试射设施，包括 SpaceX 的火箭发射场。据司法部声明，11月30号，基地侦测系统发现一架无人机在空中盘旋近一个小时，最高飞到1.6公里高。安全人员追踪无人机来到基地外的公园，发现周尹飘把无人机藏在衣服里。特工检查无人机后，确认里面有基地航拍的照片。周尹飘此前曾经在谷歌搜索相关规定，并讨论如何破解无人机提升飞行高度。周尹飘是美国合法永久居民，他在事发前计划搭机返回中国时被捕。他被控未注册无人机和非法进入国防空域，目前遭联邦羁押。传讯预计在几个星期内进行，如果罪名成立，他最高面临4年的联邦监狱刑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推出新国安战略，对抗中共、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合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大型科技公司接连传出大规模故障。据 Meta 所属的脸书、Instagram、Threads 等社交媒体平台11号接连传出大宕机。几个小时后，美国人工智能研究所 OpenAI 也传出大规模宕机，包括他们开发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以及影片生成模型 Sora， 对 API 密钥的存取都发生问题。大批用户上网抱怨无法使用相关服务。 OpenAI 坦诚相关问题，并说某些功能目前登录缓慢，而且效能下降。据说这次中断影响全球几百万用户，受影响的用户在社交平台 X 上大量发文报告遇到发生错误的接口信息。 OpenAI 在积极抢修系统，还没有提供详细的故障原因和完整的修复时程。 Meta 则表示Instagram 的服务已经恢复运作。
周三，谷歌推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可以代替用户浏览网页的人工智能代理工具，名为水手项目。水手项目由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驱动，可以控制用户的 Chrome 浏览器，在屏幕上移动光标、点击按钮和填写表格，像人类一样使用网站。谷歌实验室主管康茨尔曼对媒体展示了水手项目的用法。首先，通过 Chrome 的浏览器一个扩展功能，用户对人工智能代理进行设置，浏览器会弹出一个聊天窗口，用户可以指示代理做一些事情，比如根据购物清单从杂货店买东西，然后人工智能代理来到一家杂货店的网站，搜索要买的物品，把它添加到购物车中。不过，人工智能代理的速度非常慢，每次光标移动之间大约有5秒的延迟。有时代理会停止工作，要求对商品进行说明。谷歌的代理也不能填写信用卡号或账单信息，不会为用户接受 cookies 或签署服务条款协议。谷歌说，这是为了给用户更多的控制权。
周三，苹果公司宣布发布最新版本的系统 iOS 18.2、 iPadOS 18.2 和 MacOS Sequoia 15.2， 增加了很多新的人工智能功能。跟 ChatGPT 的整合一直是苹果最引人注目的智能功能之一。 它可以让用户在使用 Siri 或苹果写作工具时访问 ChatGPT。 这个整合工具可以根据用户已经在写的内容生成文本，还可以直接在文档中插入描述图片的 ChatGPT 文本，用在图片生成工具里。用户不需要拥有 ChatGPT 账户就可以使用它。苹果新推出的图片生成工具叫做 Image Playground， 用户可以根据提示生成图片，也可以根据苹果的建议制作图片。不过，生成的图片偏向于卡通或者是艺术风格，而不是逼真的图像，这可以防止潜在的违法行为。另外，苹果智能系统还将陆续支持其他的语言。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三表示，拜登总统已经批准了一项由多个国家安全机构提出的新的国家安全备忘录，目的是为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提供一个路线图，应对来自中共、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威胁。请听报道。
12月11号，拜登总统批准了一份新的国家安全备忘录，旨在为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提供应对中共、伊朗、朝鲜和俄罗斯合作的策略。这份文件由多个国家安全机构共同制定，从今年夏季开始筹划。根据这份机密文件的建议，美国将加强政府各机构的合作，快速与盟国分享信息，优化制裁和经济工具的使用，并提升应对多重危机的能力。这四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加速，莫斯科向伊朗、朝鲜寻求军事支持，而中国则提供军民两用零部件。尽管拜登和川普的国家安全观点不同，但两届政府在过渡期间都强调协调重要性。这份文件旨在提供政策选择，确保新政府能够迅速行动并应对挑战，特别是在处理涉及这四国的同步危机方面。美国官员指出，这四国的合作有限，例如未能协助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的政府。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认为，中伊朝俄的利益越发一致，甚至可能联手行动，被称为新邪恶轴心或混乱轴心。国会议员罗伯·惠特曼警告，今日世界面临与二战前夕相似的局势，需要全球合作应对这一威胁。历史上二战时期的轴心国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致力于扩张主义对抗盟国。2002年，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提及邪恶轴心，如今这一称呼也被用来形容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四国联盟。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对这四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日益关注。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些国家的协调动作显着加快。美国官员指出，随着俄罗斯国际地位的下降，莫斯科已开始依赖伊朗提供无人机和导弹，并从朝鲜获取炮弹、导弹及兵员支持，试图加强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备忘录显示，美国必须确保能够有应对多重危机的能力，尤其是在这些国家同时发起威胁时。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三受访时说，美国将强硬应对货币汇率操控国家。此前不久，路透社报道，中共当局正考虑在2025年允许人民币贬值，以抵消川普关税战的影响。请听报道。
路透社周三透露，中共明年准备让人民币贬值，来抵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任后潜在的加征关税，可能让人民币对美元跌到 7.5。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三在接受彭博电视台访问时表示，美国不赞成任何国家试图透过操纵本国货币以获取竞争优势。一旦发现有国家操纵本国货币试图保持优势时，美国将会非常关注并做出强烈反应。但耶伦也表示，目前还没有此类市场干预， 耶伦在彭博电视台的采访中表示，他认为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因为没有其他货币可以在金融市场、贸易和其他交易中与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相媲美。耶伦说，我们不赞成那些试图操纵本国货币以获得竞争优势的国家。当我们看到各国操纵本币以试图保持优势时，我们会非常关注并做出强烈反应。耶伦的讲话正值全球经济格局持续变化的关键时刻，他对美元稳定性的保证是向国际市场发出重要信号，并强调在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对美元霸主的持续性信心。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强烈表态和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凸显了美国政府对中共经济政策的警惕。若中共采取更激进的货币政策，尤其是人民币大幅贬值，美国将会依据国际规则采取反制措施。同时，川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和之前的关税政策，使得未来美中贸易关系再次进入舆论风口的浪尖。川普曾在其第一任期内提出加征关税的政策，并明确表示要通过大幅提高关税来压制中国的贸易顺差。如果他的政策再次实施，人民币是否能够应对关税压力，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针对中共当局本周宣称将对批评香港人权问题的美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作为报复，美国国务院周三回应说，美方强烈谴责中共的这一报复行动，并呼吁立即释放所有被不公正对待的政治犯和个人。请听报道。
在香港民主派47人初选案中，45名民主活动人士于今年11月被香港法庭以违反国安法的罪名判刑，最高刑期达十年。美国随后警告将对香港官员实施新制裁。中共当局于12月10号宣布将对批评香港人权问题的美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对此，美国国务院11号回应称，我们谴责中共对美国官员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将继续密切关注香港人权和基本自由日益恶化的情况，并呼吁中共和香港当局停止对香港居民进行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立即释放所有被不公正对待的政治犯和个人。回顾11月19号，香港法院以港区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对45名民主活动人士进行判刑，最高刑期达十年。这一事件引发美国、欧盟和英国的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根据移民和国籍法第 212A3C 条，对多名负责实施香港国安法的香港官员实施新签证限制。12月9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本·卡丁提出2024年香港政策法，要求美国政府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新法案旨在取代1992年香港政策法，以对抗中共及香港政府对香港自治和民主价值的侵蚀。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发言人上个月就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这些判决，呼吁中共和香港当局停止出于政治动机起诉香港公民，并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也对判决表示严重关切，呼吁中共停止压制香港的言论、集会、媒体和公民社会自由。而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卢比奥则批评定罪是中共利用国家安全法全面攻击香港自治、法治和基本自由的证据。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表示，拜登政府不应投资香港，必须制裁参与对香港47人案和黎智英进行政治起诉的法官、警察和检察官。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此前也说，民主无罪，台湾严正谴责中共政府利用司法手段压制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政治参与与言论自由，台湾将持续声援香港，提供实际支持。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国务卿布林肯再次飞往中东关注叙利亚问题。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犁停火，以色列首批撤军，黎军进驻；
国务卿布林肯再次飞往中东，关注叙利亚问题；
尹锡悦主张戒严正当，韩国执政党讨论开除党籍；
美国宣布对中国太阳能晶圆等商品加征关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已经根据停火协议，从黎巴嫩南部一座城镇撤离首批军队，由黎巴嫩军队取代进驻。黎巴嫩总理米卡提说，黎巴嫩军方11号进驻基安和马尔加雍地区。以色列军方同时表示，他们的第7旅已经完成在黎巴嫩南部基安的任务。以色列声明指出，根据停火协议，并在美国协调下，黎巴嫩武装部队士兵正在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一同部署在这个地区。五角大楼发言人稍后说，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通话时告诉他，美国正在与伙伴合作支持停火。美国的声明指出，奥斯汀强调，停火有可能为恢复持久安定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和黎巴嫩边界两侧的居民安返家园。
韩国上个星期的戒严之乱余波荡漾，韩联社今天报道，警方试图第二次突袭搜查总统尹锡悦的办公室。韩国警方昨天结束对总统府的突袭搜查行动，由于警卫处阻拦，无法进入府内，警方只能取得部分对方自愿提交的资料。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发表对国民谈话，主张12月3号发布紧急戒严的正当性，并说，无论是弹劾或者调查，都会堂堂正正地面对，拒绝自行请辞。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勋表示，完全没有预想到尹锡悦的谈话内容，认为更加确认尹锡悦无法再执行总统职务，将统一党内对弹劾案投下赞成票。韩国国会今天通过尹锡悦内乱普通特检法，法案的目的在于调查尹锡悦在发布戒严令的内乱罪嫌疑。韩国六大在野党今天下午第二次向国会提交关于弹劾总统尹锡悦的议案，最大反对党共同民主党计划在14号就此案进行表决。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将于明年1月20号就职。有消息指出，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徐思俭正在美国与川普过渡团队的相关人士会面，试图跟即将上任的美国政府建立联系。林非凡和徐思俭访美之际，正好是中共在台湾海峡附近加强军事活动。台湾国防部说，截止到当地时间周4上午6点的24小时，共侦获16艘中共军舰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法新社援引台湾一名安全官员周3表示，约有90艘中共军舰和海警船参加了演习，内容包括模拟袭击外国船只和练习封锁海上航线。中共从10月份开始策划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行动，目的在于展示它能掐住台湾咽喉，并在美国下届政府上台之前画出一条红线。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周3任命前新闻主播卡里莱克担任国营国际媒体机构美国之音的新任台长。川普说，我很高兴地宣布卡里莱克将担任美国之音的下一任台长，他将由我即将宣布的美国全球媒体署的新负责人任命，并和他密切合作，以确保美国的自由和自由价值观能够公正准确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和假新闻媒体传播的谎言不同。前电视新闻主播莱克2022年曾经代表共和党角逐亚利桑那州州长，2024年也曾经竞选联邦参议员，不过都以失败收场。莱克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希望在参议院帮助川普总统推进他的美国优先议程。 他的政治立场和政策主张跟共产主义理念存在明显对立。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周三宣布，尽管他的十年任期还剩三年，他将在明年拜登政府任期结束之后辞职。对此，司法委员会成员参议员霍利说，雷的辞职声明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克里斯托弗雷在2017年接受川普任命，当时川普解雇了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科米的离职引发了特别检察官穆勒针对川普团队旷日持久的通俄门调查。当选总统川普的 FBI 局长提名人帕特尔在11号的声明中说，我期待平稳过渡，我将在第一天就做好为美国人民服务的准备。川普表示，他不会指使 FBI 调查他的政治对手，但帕特尔会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拜登政府再次延长一项具有争议性的制裁豁免，允许伊朗动用大约100亿美元的伊拉克积欠款项。这项决定就在前总统川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两天后发布，引发共和党批评。福克斯新闻网站11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延长了这项人道贸易的制裁豁免，允许伊朗使用在伊拉克和阿曼的账户。然而，共和党批评人士认为，允许伊朗政权动用这些资金，等同于让伊朗有更多的资源支持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或者推进他的核武计划。美国国会已经通过多项针对伊朗的制裁方案，授权总统在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下，暂时终止或豁免制裁。这项豁免将于明年1月川普就职后到期，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政府是否会再次延长制裁豁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10号指出，这项制裁豁免允许伊朗资助代理恐怖组织，这些组织曾经攻击美国驻中东部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通过2025国防授权法案，含多项抗共措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财政部11号表示，美国11月份预算赤字为367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高出 17%。 由于福利支付时间调整，导致11月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约80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说，如果没有把12月的联邦医疗保险和社会安全付款提前到11月，赤字约为29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低 9%。 美国11月赤字创下同期历史新高，同时收入和支出也写下11月历史新高。11月收入增加 10%， 达到3020亿美元，支出增加 14%， 达到6690亿美元。2025财政年度头两个月赤字也创下同期的历史新高，超过 COVID-19 疫情时期的赤字，达到624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440亿美元，或64%。美国政府的财政年度从11月1号开始。
香港南华早报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拜登政府计划在12月底前采取新措施，限制中国从第三方国家取得先进人工智能 AI 芯片。此外，由于担忧美国会实施新的限制措施，今年前11个月中国进口的芯片数量激增 14.8%。 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1号宣布，拜登政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晶圆、多晶硒和特定钨制品加征301条款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中国太阳能晶圆和多晶硒的进口税率将从现行的 25% 倍增到 50%。用于制造电子和半导体的制定钨制品税率将从0%上调到25%。今年五月，白宫才宣布针对电动车、半导体、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关键产业大幅提高对中国相关进口商品的关税。拜登这次加征的新关税将从明年一月一号起生效。
美国劳工部公布，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年增 2.7%， 比10月的 2.6% 略有增加，创7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不过大致符合市场预期。投资人多数认为，美联储将在下个星期的会议上再次降息。 受此激励，周三美股大多上涨，而科技股也推动纳斯达克指数首次突破20000点的里程碑。由于美国立法者提出一项被视为限制健康保险公司利润的法案，受到健康保险公司股价下跌的拖累，道琼斯指数下跌。高盛分析师说，由于降息和不确定性加剧，投资者现在可能会看到2025年金价和美元双双上涨。高盛表示，即使美元继续升值，到2025年底，金价仍有可能触及每盎司3000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本周重返中东，这是他自去年以巴战争爆发以来的第12次访问，也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以来的首次访问。尽管黎巴嫩达成了停火协议，但叙利亚的动荡引发了人们对这个地区不稳定的担忧。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周四和周五前往约旦和土耳其进行会谈，预计会谈将主要关注叙利亚问题，但也会涉及达成一项协议以结束加沙冲突。自2023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以来，巴勒斯坦领土惨遭战火蹂躏。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将于周四在港口城市亚喀巴会见约旦官员，包括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然后于周五飞往安卡拉会见土耳其官员。官员们表示，他还可能在该地区其他地方停留。拜登政府已派遣一系列官员前往中东，包括本周派遣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因为拜登政府在任期的最后几周内需要应对该地区更加动荡的局势。尽管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表示，美国应置身于叙利亚冲突之外，但军方已发动空袭，并将继续驻扎在叙利亚，以防止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动荡中重组。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布林肯在访问期间将重申，美国将支持由叙利亚人主导的一种包容性过渡，以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府。米勒说，布林肯将讨论叙利亚过渡进程和新政府需要尊重少数群体的权利，促进人道主义援助的流动，防止叙利亚被用作恐怖主义基地或对其邻国构成威胁，并确保化学武器库存得到妥善保管和安全销毁。目前，沙利文正在以色列，预计随后将前往埃及和卡塔尔。美国驻该地区部队指挥官陆军上将埃里克·库里拉周二访问了驻叙利亚美军，随后访问了伊拉克领导人。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巴斯和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巴布拉·利夫自周末以来也一直在该地区。而后任总统川普曾表示，他希望在重返白宫之前看到冲突结束，并已派遣其指定的中东特使斯蒂芬·韦特科夫前往该地区。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众议院周三以281-140的票数通过了895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参议院共和党党鞭约翰·图恩透露，他预计参议院最快下周早些时候将针对这项国防开支授权法案进行表决。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赶在年底期限到来前通过了明年度的国防预算。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周三在2025美国防授权法案通过后发表声明说，这项法案将如激光般聚焦应对来自北京的威胁。新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法案内容包括多项广受两党支持的措施，包括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为军队加薪，资助建造7艘新舰艇，以及巩固国防工业基础等。在这项长达1800页的法案中，有一项条款规定，一旦美国国防承包商聘用的说客同时为中国军工企业服务，五角大楼必须停止与其交易。若该条款顺利通过，禁令将于2026年6月30日生效。其他对华措施还包括限制中共获取导弹防御信息，以及要求国防部完全拆解中国大疆创新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评估每个部件的风险。 另一项条款指出，美国和欧洲政府应共同公开并反复强调各自的一个中国原则与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之间的差异。中共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而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并未同意北京拥有台湾的主权，支持维持现状。此外，原则不容动摇，但政策却可随时更改，因此欧美均将一中定位为是政策而非原则。不过，一些针对中共的措施未能进入国防法案，包括限制美国对大陆附属公司的投资，禁止美国为一些中企提供融资，以及审查允许小包装免税入境的最低进口免税额条款等。禁止美国政府与受关注生物科技公司有业务往来的生物安全法也没有被纳入国防授权法案。共和党众议员表示，他们会试图在其他必须通过的立法中纳入这些条款。多位熟悉谈判的消息人士向福克斯新闻证实，目前距离美国政府资金耗尽仅剩十天，这些措施可能会被纳入临时支出法案之中。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